请高牧师。
啊，谢谢主席介绍哈，啊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哈，大家好不好啊？我很同情你们不能去现场敬拜，其实我们这边基本上没有停止现场敬拜，因为那个他说十个人我们就十个人，今天是15%，我们就庙堂去20个人，奥克庙去30个人，我们按那个规模算，所以没有停过，基本上没停过哈。所以你说几个人我们就几个人，对吧？你说不让我们就不让，但从来没有不让过哈，最少10个人。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有现场敬拜，所以也感谢主哈，那个就主的怜悯。我一直对那个网上敬拜有一些看法哈，我总觉得网上敬拜，虽然是不得已啊为之哈，总比没有好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虔诚，也很爱主，在网上敬拜的时候也会很专心，也会很在灵里面很有得着，这也不可否认哈。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有些人在网上敬拜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没有敬拜，甚至什么样都有哈，有睡觉的。有吃饭的，有上厕所的，什么都有。他镜头一关，声音一关，你不知道他干嘛。所以那个敬拜实际上是流于形式，连形式都不是了哈。所以我就盼望下面这段时间大家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哈，能够真实把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，能够来到我们主面前。其实我们敬拜主不是主的需要，是我们的需要。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重新得力哈。所以求主怜悯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做"要我为你做什么"，这是耶稣问的一个句话。耶稣问了门徒，也问了巴迪买，所以我今天把这段经文合在一起，是要讲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到底要耶稣为我们做什么？所以这是我将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。那么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怜悯。虽然我们知道1年半的疫情让这个世界人心惶惶，但是真正信靠你的人不惧怕，因为我们知道。我们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盼望，虽然疫情还没有结束，虽然很多人还在痛苦之中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有一天都要去见主，就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见主之前，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，能够真正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也求主亲自的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说话。也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心都能向你的道敞开，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在你那里得着什么。就求主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下面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先把这个 PPT 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那今天这个题目叫做"要我为你做什么"。那个有人说哈，说人生有两个大悲剧。两大悲剧哈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？一个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悲剧哈；还有一个人呢，得到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，那也是很麻烦哈。你要娶一个不想要的媳妇儿，那就可麻烦死了哈；或者嫁一个不想要的老公，那甩也甩不掉，这一辈子就被他套住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两件事都是很大的悲哀，就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。我们有很多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得不到。那非常的愁苦啊，从早到晚追，从小到大追，一直追到老也没追着，那就是非常痛苦，一个悲剧。另外一个悲剧呢，就是说得到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，没有想要这个女的娶了她了，或者没有嫁这个男，没有想要这个男的怎么嫁给她了，最后甩也甩不掉，这一辈子痛苦不堪，或者不想要的东西突然给你的，所以这是人生的两大悲剧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想要的东西啊，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该要的，也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。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吧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得到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啊，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哈，就是得到了自己不想要的，那想要的怎么也得不到。那最近这个疫情大家也知道哈，将近400万人死了，已经差不多400万人，还不包括中国人，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。是中国政府公布才5000多人，我估计没有几个人相信的哈。加拿大都死了超过5、6千人了，所以全球死了至少400万人，这个疫情哈，那么大家都很难过，人心惶惶。有人说我现在最想要的是疫苗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大家打多少疫苗了哈，大部分都已经打了是不是？啊，最好来个疫苗，这个疫苗一打再也不得就好了。其实哈，疫情没那么可怕。你知道他们那个联合国统计过，每年全球成功自杀的人数是100万，将近100万。 成功自杀，不成功的还不知道多少，有很多人想自杀，自杀不了。就是成功自杀的人大概有100多万，也什么概念呢？就差不多1分钟有2个人自杀，成功自杀。光在中国，大概每年成功自杀的人将近30万，也就是说每2分钟有一个人成功自杀。那不成功的哈也挺多哈。我以前看了一个报道，是广州市有一个女的叫阿娇，是广西人，在广东一个那个什么服装厂工作，大概工作了1、20年，因为感情问题想自杀。所以他就跑去找个医院，那个私人医院，就撒谎说我们家的姐姐、弟弟或者妹妹谁睡不好觉，就找他开安眠药。结果那个医生就给他开了6瓶安眠药。他回家以后，头天晚上吃了2瓶，结果第二天早上8点钟就醒了。哇，他很生气啊，他这个药是假的，不可能是这样子的，2瓶安眠药吃下去怎么会这么快醒了呢？不对，就跑去找医生说怎么搞的，这药肯定不对。那个医生一想，好好好，给你重开吧。又开了4瓶，他拿回来以后，过几天把4瓶一口气全吃了，结果到第二天下午2点又复活了。哇，这个女的叫阿娇，是大闹那个医院，跑到医院去大闹，说我一竹子写了2次，居然没死掉，岂有此理哈！里面卖假药。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，就告诉我们很多人想死，他死不掉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想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死要受痛苦的嘛。你买安眠药还不一定买那么多，买那么多哈，还买了假药还吃不了。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疫情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就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。你说疫情夺走了很多人生命，有人根本就不想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哈。德国有一个人叫叔本华，他说人生是这样的哈，他说所谓的人生不过是摇摆于痛苦和无聊之间的一座钟摆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欲望不能满足就痛苦，就是一个钟摆摇到这边，然后满足后呢又空虚，就变成无聊，就摇到那边，咱们就在两边摇，摇到这边痛苦，欲望满足不了，摇到那边无聊，得到又怎么样，挺无聊的，没意思。所以他说唯一的救赎是什么呢？是任谁也不能躲过的死亡，永恒的黑暗。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唯一的救赎，所以他是悲观主义哈，叔本华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，人只有死了才能解脱这个无聊和痛苦，否则无解。那么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哈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，没有主在我们里面，说实在的，你的结局就是死亡，而且只有死亡能解救你。要不你在人生活着的时候，不是无聊就是痛苦，人生10有8、9都在愁烦，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所以这是个事实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，耶稣在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要为你做什么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哈，都有诉求的，不可能我信主没什么要求的。人家说有要求那不是太庸俗了吗？太势利了吗？那我请问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哈，你们都信主的哈，我们大部分都是信主的，我问大家，你们信主有没有要求吗？你说我没有要求，我信主就是高兴，没别的要求。我不大相信这样的话哈，都有要求的哈。你说我要求主医治我，我要求主的恩典，或者我要求永生，我要求心里的平安，这也是要求啊。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要求的，同意不同意啊？你说我信主纯粹就是信主，没有任何要求，我对主没有任何指望，不需要他给我做任何事情，我不大相信有这样的人哈。你说我就是纯粹的感恩，我信主了，但是感恩也是一种喜乐啊。我要到主那里得到喜乐，得到真正的盼望，得到真正的那个安息，这也是要求啊，不可能没有要求的哈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看啊，耶稣问的那个问题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那么门徒也回答了，那个巴迪买也回答了，我们看看他们两个的回答有什么不同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这里哈，我们先看门徒这个回答。这个经文我先跟大家过一下哈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做什么？要我给你做什么？哈，这个问题很清楚。下面他问那个巴迪买也是这句话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为谁预备的？为谁预备的哈，就赐给谁哈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另外十个门徒嘛，十二个门徒，另外十个门徒听见以后就非常生气，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。啊，耶稣知道了以后，耶稣就叫他们来说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位君王的治理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个样子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得什么，不是要得人的服侍，要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，这是耶稣在说了几件事以后发生的事。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都记载了，只不过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按时间的顺序写的。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前面一段，耶稣做了件什么事呢？前面一段发生两件事，一个是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夫子，我要做什么可以进永生得永生？”他没有说：“夫子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”他是说：“我要做什么？”后来耶稣给他说了一通，说：“你还要把东西卖掉，钱财分给穷人，要跟随我。”结果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然后门徒就问：“哇，他这样的话，谁能进天国呀？”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说那个财主进天国，比骆驼进针眼还难。”结果门徒说了一句：“那还谁能进天国呢？”耶稣说了一句：“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在那件事发生以后，下面紧接着发生一件什么事，耶稣就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要去耶路撒冷，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要被埋葬，三天以后复活。”讲完这个事以后就出现这个事儿。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说那个雅各和约翰是耶稣最喜欢的三个门徒之一，对不对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耶稣到哪去都把他们三个带着，登山变相，还有让死人复活，很多次耶稣都带着他们仨人，是应该是耶稣最喜爱的三个门徒嘛哈。那么这个雅各、约翰听说耶稣要死，而且还要埋葬，要复活，那么他们俩就有想法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给我们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要求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们说了一个要求：“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”那么这个要求我先问大家哈，你们想一想，这个要求你觉得过不过分？是不是很庸俗啊？大家可以回应一下，你觉得这个要求过不过分？是不是很世俗？世俗不世俗？他说在你的荣耀里哈，没有说你给我财钱财，没有说你当皇帝我当丞相，没有说这个事儿，是说在你的荣耀里。他知道，我相信雅各和约翰是相信耶稣会复活的，也相信将来耶稣有荣耀的，所以在你的荣耀里面，我坐在你左边和右边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他这个追求很属灵啊，你不能说他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要求是，我要进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右边。其实耶稣也没有否定他们哈，耶稣只是说什么？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喝的杯你能喝吗？那么耶稣喝的杯是什么？那么耶稣当然走的是十字架道路，受的苦，被钉十字架，被鞭打。耶稣所喝的杯最难的部分就是什么？就在十字架上与天父隔离三天三夜，那是他杯里面最痛苦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在克西马里园祷告的时候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哈，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克西马里园祷告的时候也说：“如果可能，把这个杯挪掉，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，按你的意思。”所以耶稣这个杯不仅是十字架的痛苦，更是与天父的隔离。所以耶稣就问他们：“我受的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”耶稣所受的洗和我们所受的洗是不一样的哈。耶稣所受的洗是彰显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那个在施洗约翰面前要行，耶稣说了，我们要行当行的义。耶稣受洗不是为了除他身上有罪，他是没罪的。耶稣受洗是给我们看见天父、圣灵和圣子的荣耀，他的受洗是给我们一个看见，不是因为他有罪，而我们受洗是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是受洗是让我们的罪死掉， 让我们重新在基督里面活过来，两个意义不一样。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能不能走十字架道路，你能不能跟我一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能不能受了苦。那么他们说我们能，所以我觉得雅各约翰回答还挺棒的哈，我们能。那耶稣后来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所以这句话是意思什么意思？耶稣并没有拒绝门徒的要求，只是告诉门徒能不能坐在我左右边就看你的造化了哈。用大白话说就这意思，看你的造化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生命没到这个阶段，你坐在耶稣左右边，这是被击杀，同意不同意啊？神的荣耀，你坐在荣耀的神左右，如果你是一个生命有问题的人，你坐那只会遭击杀，你活不了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所以你的生命没到这个阶段，你想坐在左右边也坐不来。如果你生命到这个阶段，为你预备就会在你让你在里面。所以在千禧年中，所有的圣徒要复活与主一同作王，那是坐在基督的荣耀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段经文我看，雅各和约翰的那个要求并不过分，是不是啊？并没有过分的要求。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他们以为他们跟主关系很好，你还没走之前我们套了关系，他们认为主肯定会答应的，我们关系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将来你的荣耀里面，我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多好啊。所以他们是对主的态度是有一个命令的口气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命令的口气，就让主让他们在他的荣耀中坐在左右。那么这个结果导这个要求导致那另外十个门徒非常的恼怒，说你们坐在左右，那我们坐哪儿啊？对不对？那不岂有赐你们哈。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道理哈，说在世上有君王治理管束，但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在你们中间这个世界是反的，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看见一个问题哈，那个神的那个这几个门徒，十二个门徒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他们有什么问题？他们以为自己很属灵，要直接进入基督的荣耀中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生命中还有很多的问题。十个门徒或者两个门徒真大，门徒之间彼此真大，完全是一个属肉体的样子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想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这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大概三年多了哈，跟随耶稣三年多了，突然耶稣说他要死了，要埋葬。那么我相信有一个人非常的难过，就是犹大。犹大是管财务的哈，十二个门徒管财务的。那么当他听说耶稣要死了，我相信犹大心里很震撼，那我不白忙活三年了吗？是吧？我跟着你也没发财，原来以为你会当王，我们大家都能当一个官，现在看来是没戏唱了哈，这个可能性不大了。现在你说要死要复活了，你的犹大说我管那个事干嘛呀，我现在先挣点钱得了。所以犹大想个什么招啊，就挣三十两银子把主给卖了得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是没什么好处可捞了哈，就把主给卖了。这是犹大的选择，我相信犹大这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把耶稣给卖了，卖给大祭司赚三十两银子。后来耶稣真的上十字架以后，犹大忽然觉得不对了，这个我流一人的血了，他又自杀了，上吊了，肠子流出来了，非常的凄惨哈。那么这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很有问题。另外十一个人也有问题。这另外十一个人呢，他们都以为他们跟主的关系很好，他们可以得到主的荣耀。但是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喝我的苦杯，受我的喜。换句话说哈，进入主的荣耀，享受主的那次的荣光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有问题，进入主的荣耀里面只会被击杀。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现象，当你的身体带着污秽，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是直接被击杀的，如果你身上带着罪的话。所以这有几个人传道人说的话，我觉得也给我们很大的警醒。司布真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要逃避传道人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。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，就不要作践自己当皇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上帝没有呼召你当传道人，其实传道人和基督徒是差不多的哈，基督徒都要传道的嘛。 你不传道、不传福音，那是什么基督徒啊？所以这个传道人其实从广义、窄义上讲都可以讲，每一个信徒也是一样的。如果神呼召你作为耶稣的门徒，那么你要想好了，你愿不愿意真的跟随耶稣？否则的话，你要受更大的麻烦。所以马丁路德也说哈，人若不是蒙神的呼召，应该逃避做传道，好像逃避地狱的火。你要逃避做传道，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。无论你有多聪明哈，如果你没有神的呼召，千万不要做传道，因为你做不下去的。约翰威斯理也说，若没有清楚的主的呼召，我们应当逃避传道的职分，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，因为凭自己去做，只有绊倒人，使主的名受羞辱。为什么他们都这样说？因为有一处经文这样说的，雅各书，这是个新译本哈，这些新译本翻译的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不应该有太多的人做教师，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怎么样，要受更严厉的审判。当你做教导，你教导别人做，你自己不做；当你在传道，你传给别人，你自己不听，那么你要受更严厉的审判。我觉得刚才那三位牧师说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今天我们众弟兄弟姐妹想想，当你说你跟随耶稣，你不是真跟随，像犹大一样，就像捞点什么好处，最后犹大死得更惨。犹大如果不跟随耶稣，他的结局可能没那么悲惨，同不同意啊？就那个背叛耶稣的犹大，如果他不跟随耶稣当门徒，他也不至于肠子崩裂直接下地狱了哈，应该他不是那么太惨，可能在这个至少在今生还能活个比较愉快的日子，在来生里面接受审判的时候到底去哪里，那都是有神来决定哈，但不至于那么惨法。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哈？当我们说我们跟随主，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，你要主给你什么。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问题，想想门徒的问题出在哪里？门徒的问题出在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得到基督的荣耀，不需要经过十字架，不需要受洗，不需要接受耶稣的苦悲，这是雅各和约翰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君君的教导这十二个门徒，你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喝我的苦悲，要受我所受的洗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你要钉死老我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苦路。这是他们的问题。那么这些问题当时门徒都有，因为他们争谁位大，谁坐在首位，那么可见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多的问题，完全不把主放在中心，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。那么我相信耶稣这番话讲完了以后，约翰和雅各应该是明白了。哎，我想请他们问答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约翰和雅各将来在荣耀中会不会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呢？会不会啊？有没有可能？你们就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，约翰是最后一个殉道的使徒。约翰在最后在巴摩海岛写了启示录，然后老了以后在以弗所教会被人抬着敬拜，最后死在敬拜的过程中，活了90多岁。而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，他们都走了耶稣说的钉十字架的道路。门徒约翰曾经被开水煮死，没煮死，被发配到巴摩海岛，所以他们一生都经历了各种苦难，真正像耶稣说的经受了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是耶稣给他处方，走十字架的苦难之路，成为别人的用人。所以雅各和约翰确实做到了。所以在这个经文中，雅各和约翰的回答虽然当时是有问题哈，啊，我们坐在荣耀的左边和右边，耶稣说了一句，说你们要成为别人的用人，你们要走十字架的苦路，至于坐在我的左边右边，是看你的造化，看你的生命成长到什么阶段。所以我觉得这十二个门徒对耶稣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不是满分哈，也还是不错的，他们知道自己有问题，事后他们会改掉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人，巴蒂买，这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角。那么巴蒂买怎么回答的哈？我们看那个经文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哈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蒂买。什么叫迪买的儿子巴蒂买哈？巴蒂买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，所以巴蒂买就是迪买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是没有名字的，就是老王的儿子，他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，就这个人是太卑微了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 他的任务是干嘛？坐在马路边上讨饭。他听见拉撒勒人耶稣来了哈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”其实这一句话哈，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”和那个拉撒勒人耶稣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个概念哈。我不知道你们读经读到现在，你们明白不明白？拉撒勒人耶稣是一个贬义词。你们要读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那个拉单叶，当那个拉单叶的哥哥来告诉他，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，耶稣，拉撒勒人耶稣。这个拉单叶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拉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呢？就是拉撒勒个地方，拉撒勒个地方出不了什么好人。所以拉撒勒人耶稣是一个贬义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巴低买不同，他听见是拉撒勒人耶稣来了以后，他就喊什么啊？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！大卫的子孙是专指啊，你要读旧约知道，大卫的子孙专指那个弥赛亚，大卫的苗裔，将来要来拯救以色列民的。所以这个巴利买对这个拉撒勒人耶稣的信心非常之大，他就认为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，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。所以这是他的信心哈，他说可怜我吧，然后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就越发的大声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然后耶稣就站住了，说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叫瞎子过来，给他说：放心吧，叫你呢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就问他一句话哈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是同样一句话，他问了门徒，现在问那个巴利买。那个巴利买说什么？瞎子说：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。这段经文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哈，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，瞎子为什么说我要能看见？这个瞎子是干嘛的？讨饭的。他是坐在耶利哥城门口讨饭的。这个是逾越节前夕，很多人人来人往。他是讨饭的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正常人来讲就说给我点钱，给我点饭，给我点衣服穿，对不对？正常的瞎子，正常的讨饭应该这样说嘛。他为什么要跟耶稣说我要能看见？为什么？今天我得了癌症，比如说哈，我得了癌症要死了，医生说你要怎么办，你要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我的病能好，我要我的癌症全部治好，我要我不死。医生说我也想你不死啊，可是我又没办法，我明天可能就要死了，是不是？你给我讲这个没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为什么给耶稣说我要能看见？这个话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？是一个信心，是一个信心。所以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界上来，叫什么？叫瞎子可以看见，叫看不见的可以看见哈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瞎眼，并不是你的眼睛。我刚才开始说了，那十二个门徒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瞎眼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们以为将来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凭着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就能上天堂，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边。耶稣说你们瞎眼，你们要背十字架，要走这个苦路，要成为世人的用人，才有可能将来在荣耀里跟与我相会。所以实际上那个门徒是瞎眼的，而这个瞎子不同。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知道耶稣是那个弥赛亚，所以他说我要能看见。所以瞎子虽然瞎眼，反而是能看见的哈。那个哥林多后书也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所以世界的王把世人的眼睛都弄瞎了，大家都看不见，看不见基督福音的光，荣耀的光。所以到底谁是瞎眼的？十二个门徒和这个瞎子到底谁是瞎眼？大家想过没有？到底谁是瞎眼的？所以瞎子为什么他能够那个，为什么能够对耶稣说我要能看见？关键的问题就是说，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他的信心在耶稣的身上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教义上，也不是在别的理论上。所以那个大家思想一下哈，今天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是不是瞎眼的？我们是不是瞎眼的？我们自己是不是瞎眼的？想过没有？有很多的人哈，他们追求世界上很多东西，他们追求的东西都不是他们要的，那是不是瞎子？瞎子就瞎摸嘛，是吧？摸着东西不是他要的东西，因为他看不见嘛。但是我们看得见的人，我们也追，追了半天东西不是你要的，那不是瞎子是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追了很多东西，我们都不要， 都不是我们要要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以前看了一个文章，说以前一个国王，一个国王吧，他是要什么有什么，家里有的是钱，全国就他最大，但是他心里很不高兴，不喜乐，所以他就在皇宫里溜达，他是很忧虑。后来溜达以后，就听到有人在唱歌，特别欢快的唱歌。国王就很纳闷，这谁在唱歌呢？他就循着这个歌声就找过去了，找到那个是厨房里面，中国叫御膳房哈，在厨房里面做饭的一个厨师，在那一边切菜一边炒菜，在欢喜快乐唱歌。哇，国王就很惊讶，就那么高兴啊，就问他你怎么那么高兴哈？然后那个人就告诉国王，哎呀，他说陛下你不知道，我们家的几个人都很开心，我们家要求不高，我每天回家随便给他们给点小东西，他们都高兴不得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房子那么大，只要一个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，大家有吃有穿的就行了。所以我每次回去，我们家人都很开心，所以他们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很喜乐。哇，国王就觉得很羡慕哈。回来以后，国王就想，他为什么那么喜乐，我为什么不喜乐？就把这个想法跟那个大臣、丞相分享。丞相说，你知道他这个人，他现在还没有成为那个叫做九九一族，他如果成为九九一族，他就不喜乐了。国王说什么叫九九一族啊？那个丞相说，我让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就明白什么叫九九一族。国王说做什么？他说你派一个人拿一个包裹，放到那个就那个厨师啊，那个厨房那个大师傅啊，放他家门口，包裹里面放99块金币，让国王去做这事哈。国王就去了，真的是让一个人哈，拿个大麻布，那个大麻袋装了99块金子，塞到那个厨师的家门口放着。结果厨师下班回来以后，高高兴回家一看，一个包裹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一打开，哇，金币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哈！我就数啊，数，99块，哇！后来一想不对啊，应该是100个哈，99不合理嘛，应该100，是不是那个丢了？就找，这个包裹里外翻，桌子上、桌子下面翻，到处翻，就找不到另外一个，哇，就很着急啊，怎么搞的？少一个，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找着，很气恼啊，很气馁。垂头丧气，算睡觉吧。睡觉以后就想，不行，一定要有100个，99个太不合理了，要100个。干脆我明天好好干活，好好挣钱，再挣一块金币。所以那天晚上搞得很累，早上起来就起晚了，起晚了就骂太太骂孩子，为什么不叫我起来？本来从来不发火的哈，那天早上该发火了，然后慌慌张张就去皇宫上班去了。上班的时候他就绷着个脸，赶紧干活，啪啪啪，赶紧干活。心想赶紧挣一块金币，变成100块。后来国王第二天就去溜到皇宫，溜到那个厨房去看，看那个厨师来了，今天不仅没唱歌，也没有笑容，蒙着脸在那干活。国王就很纳闷哈，怎么会这样子呢哈？得了99块金币，应该很开心吧哈？怎么今天怎么不高兴了呢？他就回去就问那个丞相是怎么回事。丞相说他就现在正式加入了九九一族。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哈？我原来不知道什么叫九九一族。九九一族什么意思呢？有了99块金币，不满足，要挣那另外一块。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哈，我们拥有很多东西，不满足，不够，要挣另外一个，再多一点就可以了，再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就是一生就在追求另外一个东西，而现在拥有的东西都不珍惜，这叫九九一族。所以人是很什么，很愚蠢的。你要的那一个。是真是你要的吗？你真的要那一个东西吗？你现在拥有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感谢吗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其实你要了一个，发现还是不够，还要，对不对？挣钱的人都知道，以前没房子住时有个房子就不错了，管了什么 house 呢？有个 house 不行的要大的，3房不行4房，4房不行5房，然后双车库3车库，越来越大，一套不行2套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车的时候有个自行车就不错了，有了小车以后要大车，要更好的车。越来越好哈，你永远不会满足的，这叫九九一族。所以你要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你要要的，最后你发现你得到那个东西毫无意义，对你来说没有意义。所以圣经上有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人很难知足，刚才我们说那个门徒的回答，雅各和约翰他们也不知足，他们说要进入耶稣的左右边坐着，他们不明白耶稣现在与他同在，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一个满足。他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耶稣的话去做，将来必然进入基督的荣耀里面。 这但是他们有更多的那个叫属灵的贪婪哈，说主啊，我要坐你左右边，那意思说你要背十字架，哼，你要钉死自己，你要喝苦杯，那很多基督徒说我不干。所以你要的东西，如果你没有钉十字架，没有喝苦杯，生命没有改变，你坐在耶稣的左右边，当场被击杀，同不同意啊？根本不是你要的。旧约里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，西西家王本来是那个疮要死的，本来那个以赛亚说你要死了，哦，西西家他痛苦啊，我要我不能死，不能死。其实死了有什么关系？死了与主同在多好，他不要死。后来一那个神说好好好，再给他15年吧。结果他要了15年，结果这个15年是犹大国的灾难。他这个15年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拉西，是犹大最坏的一个王，导致了犹大的直接的灭亡。你说他要的是他要的吗？他要不要这15年，他就没这事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没有西西家这个王啊，没有那个马拉西这个王，犹大的结局可能会不一样。所以你要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？大家想清楚没有？而那个巴迪买很聪明，他要的什么？他要能看见。这个要能看见背后隐藏着是一个极大的信心，他的信心是放在耶稣身上。所以，我们中国以前哈有一个黄埔军校，大家听说过哈？黄埔军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哈，孙中山创建的，1924年。这个军校的校训是什么哈？是升官发财，请望他处；贪生畏死，勿入私门。就你想升官发财，你别到我这学校来，这学校不是让人来升官发财的，贪生怕死的也不要进来。黄埔军校培养的就是要上战场的，但现在他们统计说，黄埔军校的学生大概是60%-70%都死在疆场，死在战场。当然有人说90%多，但有人说没那么多，大概60%-70%。光是将军、少将以上的将军就死了100多个在战场上。这是一个要培养上战场死亡的那个学校。同样，我们基督这个学校造就的是要像雅各、约翰那样为主殉道的人。如果你要怕死，那你不要来这个地方，不要信主，因为信主是要你的命，要你现在的命，但是才能得到将来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永生是个真实的东西。如果你不想得永生，你想得今天这个生命的好处，那么信主绝对得不到，得到了也没用。你今天给你健康，再健康10年，10年以后还是要死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这次新冠没得上新冠，那么过几十年你还是要死的。啊，我们最近哈，最近这两。上个月就这个月5月份，我做了2次安息礼拜。我们教会有两个人去世，一个人年长的70多岁，一个是年轻的还不到50岁，两个人去世，走的都很快。年长那个是前后不到2小时，他去医院复查检查身体没什么事，就突然那心脏病发作就死了，在医院走了。第二个是得了肺癌，发现到走3个月，3个多月吧，不到4个月就走了。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哈，那么永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永生？你在基督里面到底要什么？所以那个第二个年轻的那个，他因为走之前不是信主的嘛，他爸爸是信主的，他的岳父是信主的，他没信主，所以当时那个5月9号、5月10号，当时我就跟医院申请，在 downtown 那个癌症医院，我就跟医院申请，我能不能去看他？医院是不行，家里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太严重，谁都不让进，只让他的太太去，而且一周只能去2次。别人不让进，他连他的岳父、他的孩子都不能进去。后来我就跟他太太商量哈，我说你再跟医院申请，你说牧师要看他，必须要让我去。后来我们就祷告，后来感谢主啊，医院让我进去了。大概是5月10号进去的，进去我就跟那个弟兄，他没信主，他从来没听过福音。他的岳父是基督徒，但他自己不信，他自己在社会上很忙，很忙也很有成就。那我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哈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人死了去哪里？他不知道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人有永生？他也不知道。那我就直接跟他讲，耶稣是为什么来的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？那么感谢主哈，他那个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，没有任丝毫的忧虑，当场接受信主。然后第2天我就去给他受洗。然后第3天他去世走了。神非常奇妙哈，他非常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。虽然他是走了以后，他的太太或者孩子见不到他。但是他，我们都相信，将来在永生里能见到他，所以这个叫我们要，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耶稣给你永生的，你还是要耶稣给你今天的好处，还是给那个假的虚荣， 是那个门徒约翰和雅各，当时他们要的是一个假的虚荣，他们想不经过十字架就能进入耶稣的荣耀之中。耶稣说不可能的，你必须背十字架。所以世界上最贵的床是什么？就是病床，同意吧？最贵的床就病床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没有人替你睡病床，只有你自己躺那里。再多的钱，当宣布你是癌症晚期的时候，宣布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后，你就必须离开，你躲不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是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我们到底在耶稣面前要什么？你是要不生病，要发财，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虽然那个约翰和雅各要的有点，虽然不是世界的东西，但是他有问题，他们要的是那种不经过苦难就能得到的荣耀。耶稣说不可能。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有些人信主以后，总想在教会做高位，在社会上不能当皇帝了嘛，哈，也不能当首相了。我在教会里当个一官半职也不错啊。那耶稣说了，你必须作为佣人，你作为做仆人，在神的国家，在神的国中才能升高，否则的话不行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如果你要想在神的国中有荣耀，那么你要走十字架道路；你要想真正的进入永生，你必须把耶稣接到你里面。只有耶稣在你的心中，你才能看见永生，看见死后的光景。现在世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死后是什么情况，所以恐惧。这个我们世人最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疫情为什么很多人害怕，就是因为怕死嘛。说白了不就这个事儿嘛？为什么怕这个病毒？就怕死呗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时候我不怕死，我怕疼。不管是怕疼怕死，反正都是怕亲身这件事儿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从耶稣那得到永生，你的死亡就无所畏惧。神给你多少天，你就好好的活着，为主做见证。神让你走，就好好的走，没有任何可以担心害怕的，因为你知道在天家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永恒的那个荣耀、那个房子，所以你不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大房子。所以，一个伟大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大，是你信心的对象有多大。这个巴蒂买的可贵之处，他的信心就放在拉撒勒人耶稣身上，所以他的信心伟大，不是他个人的信心有多大。而他的信心对象，他信心的对象是耶稣，所以他最后就跟随耶稣了哈。他的信心对象是耶稣基督。那今天我不知道你的信心对象是什么。有人说我信心很大，可能仔细问他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或者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，知道吧？我相信我对主的信心很大。其实你的还是错的，你的信心的对象比你的信心本身更重要。耶稣说："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，没关系。只要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让山移到海里去。所以，信心的对象有多伟大，才是真正的信心的伟大。你说我对那个习近平特有信心，我告诉你，那你完了。你那个人靠不住，你对他有信心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对希特勒有信心，你说我对那个什么对拜登有信心，对小土豆有信心。"你再大的信心，你越大越可怕，是吧？越危险。所以信心的对象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巴蒂买很受耶稣的称赞，说你的信救了你，是他的信靠耶稣救了他。所以那个以赛亚书35章5到5节是这样说的，35章的第5节哈，第5到第6节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朵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这个是讲什么哈？这是以赛亚书预言，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瞎子的眼睛能看见，聋子的耳朵能开通，瘸子的腿能跳起来。就说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只有弥赛亚能做这个事，弥赛亚来的时候就能做这事儿。而这个瞎子巴蒂买就确认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。所以他为什么信心那么大？他相信圣经的话。巴蒂买我相信是一个犹太人哈。他相信旧约圣经的话，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瞎子才能看见，聋子才能听见，所以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，所以他相信圣经的话，他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信心的对象伟大，所以他的信心伟大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你的信心对象是什么？你今天相信的到底是耶稣还是你自己？你说我好好读经，天天敬拜，怎么样了呢？你相信的是你的金钱的行为， 你的对象不在耶稣身上，所以一个金钱的行为不能表明你的信心有多大，只有对象正确才对。假设一个女的哈，一个女的告诉你她要结婚了，你说你跟谁结婚呢？啊，跟某某某。后来你一打听那个某某某，哇，那个人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，那么不知道有多少女朋友，然后还已离过婚，还吸个毒，哇，你就很担心呐，你就跟那个姐妹说，哎呀，姐妹啊，你要考虑考虑啊，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呀？姐妹说，我非常相信她，我对她充满信心，我的信心可大了。那么你作为牧师，你会怎么想？她信心越大，你越担忧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对象错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的信心对象是什么？是不是你的聪明？你说我很敬虔爱主，我的行为好，我很爱读经，我懂圣经懂得多，我很有钱，或者我身体好，这些东西靠得住吗？这些东西没有一个靠得住的。所以信心的对象必须是耶稣，如果不是耶稣的话，那你的信心对象是错误的，错误的对象带来的结果是灾难，是灾难。现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太多了，中国人总想找个皇帝靠，5000年来不断找皇帝，要靠一个人，哪个人都靠不住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信心的对象很重要。所以今天那个马太福音有这样一段经文这样说的哈，7章7到8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是主耶稣的应许。当你的对象是耶稣的时候，你向他祈求他就给你。约翰和雅各跟耶稣说，我要坐在你的荣耀的左边右边，耶稣并没有拒绝。所以不要以为约翰雅各很糟糕，不是很糟糕，他们只是当时那个眼睛迷糊，搞不清楚，眼睛没有全部睁开，他觉得坐在耶稣左右边是很好，是个属灵的追求嘛。耶稣没有否认这个事情，耶稣只是说，你们要走十字架道路，喝我的苦杯，就是将来能不能坐在我左右边，那看你们的生命的变化，你的生命的成长。所以当你的信心对象是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成就你们的。所以我相信约翰和雅各真的进入基督的荣耀里面，虽然在今世中，在人的有限生命中，他们被殉道，被打死的，特别是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，但是他们在荣耀中确实进入了基督的荣耀之中。所以当你的对象正确的时候，你的结果才会正确。那个希伯来书说的话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对耶稣没有信心，你干嘛来到耶稣面前呢？所以巴利买跟耶稣说，我要看见。如果巴利买跟我说我要能看见，你该看见不看见，我自己眼睛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找别人去，我怎么能让你看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找的对象要对吧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有一个人叫那个黄美玲哈，这个我估计大家应该认识个人，是台湾的。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出生膜的错误操作，把他那个脑神经给搞坏掉了。然后是出生的时候闭歪口斜，什么发育都不正常，走路也走不了。那么后来就是因为他父亲是个牧师，母亲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。那么他从小就信主了。那么在主的带领下，这个黄美年这个姐妹，她不仅克服了所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，她现在还是芝加哥那个大学的艺术系的博士，画了很多的画，是个有名的画家，还到处演讲。她说她自己说哈，她说我的一生我不是残缺的人。真正的残缺人是什么？真正的残缺的人是心灵，是吧？是心灵的残缺，没有盼望，没有自信，没有信仰的人。所以真正的瞎眼不是眼睛瞎了，是你心灵的眼睛瞎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什么？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要什么？我们要耶稣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能看见永生，看见了真正的生命，不要再追求这世界上那些让我们毁灭的东西。所以要我们该要的东西，不要那些不该要的东西。所以那个有一人写了这段话哈，我相信大家看过这段话，就是同学毕业后聚会哈，毕业后5年聚会的时候成婚的一大桌，没有婚的一大桌哈，毕业后10年有孩子一桌，没有孩子一大桌，15年是原配的一桌，二婚的一桌哈，那么20年以后就酒量好的一桌，酒量差的一桌，25年以后国内的一桌，国外的一桌，30年以后是什么婚的一桌，素的一桌，35年以后退休的一桌，没退的一桌，40年以后有牙的一桌，没有牙的一桌，45年以后自己能来的一桌，扶着来的一桌， 然后五十年以后，说来就来的一桌，说来没来的空一桌；55年以后，能来的一桌，不能来的照片放一桌；然后60年以后，什么凑不了一桌了哈。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年哈，是现在能凑几桌，现在不知道。人生最后都要进入棺材，都要进入土中，从尘土来的要归于尘土。如果我们属灵眼睛没打开，耶稣问你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的肯定是发财，你要的是当官，你要的是健康，这些东西有用吗？”耶稣要来给的是永生，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什么，我们要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该要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问题：医生治不好病的。有一个医生哈，他自己说了，他说：“我医生这么多年当医生，治了很多人的病，我发现这个病越治就越多，越治越多哈，癌症越治癌症越多，哎，实在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”医生是治不好人的病的，大家想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医生的身上，也不要把这信心全部放在疫苗的身上，要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能赐永生，在基督里面没有死亡，在基督里面没有绝望，在基督里面没有眼泪。所以当你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你里面充满盼望。所以我想今天请大家回忆一下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真的对耶稣渴慕吗？如果耶稣今天问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巴利买是得救的。巴利买说，最后那个52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，干嘛？就在路上跟随耶稣，他是得救的。”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得救了吗？得救首先是你真的信了耶稣，看见基督的荣耀，而且你真的在路上跟随耶稣。如果你不跟随耶稣，你说你得救了，那是假的，说明你还是个瞎子，因为你没看见耶稣。当你看见耶稣后，你就会跟随他。所以真正的得救是用行动的跟随。如果行动不跟随，那个得救是假的，因为你没看见，同意吗？那个东西你没看见，所以你追的是别的东西，所以说明你没得救，你的眼睛还是瞎的。所以今天耶稣问我们：你到底要什么？耶稣如果今天问你，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们要跟耶稣说：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真正的永生，让我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不要再被世界的东西所诱惑、所欺骗，不要让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心眼，让我能单单的依靠主。这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思考的。所以求主怜悯哈，我盼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一段经文以后，盼望大家能够真的跟主说：主啊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看见你，我不要听别人说你，我不要听别人做见证，我要自己为你做见证。我要能看见你，像瞎子一样，真的眼睛看见了。我要看见你，我要跟随你。我不要追寻那虚无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单单依靠主。所以我请大家全部起立，我们一起唱一首这个回应诗歌，单单依靠主。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里啊，全然的依靠主，而不依靠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的眼睛真的能够打开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。在你里面，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，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
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 信心坚固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。在你里面，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。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，
招招我们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
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。
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圣人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感谢主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和怜悯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时常瞎眼，我们时常要那些我们不该要的东西，对我们生命没有益处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看不见，主啊，就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，像巴蒂买一样，能够专注在主你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有永生之道，你有怜悯之心，你有无比的荣耀，你有复活的大能。就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期间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靠你喜乐，靠你得到那真正的平安，得到那真正的安息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只有主你所赐的永生能够带到永远。就求主怜悯我们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单单的仰望主，能够得到主你的喜悦，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。也求主亲自赐福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让大家都能在主的恩典中彼此建造，彼此带导，彼此扶持，成为奔赴天路的属灵同伴，让主你的恩典在他们中间大大的流淌，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传扬福音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垂听我们一声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